上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王上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八章，公义怜悯领人离罪，尊道归神。公义怜悯领人离罪，尊道归神。这两章圣经，一面是限民于罪，一面是主耶稣救人脱罪，是限罪与脱罪。主来了叫人得自由，他是天父的儿子，他是真理，他使我们得自由，叫人脱离罪恶，不再做罪的奴仆。而耶罗波安和他的儿子，以至于以色列王一代又一代，都是陷民于罪中，陷民于罪中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所以惹神发怒，他们都是以虚无的神，以虚无的神惹神发怒。主是光，但是这些人都在黑暗里面。主让我们今天要离开黑暗，真的来救主的光。主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要弃暗，我们要救光，我们不要限罪，我们要脱罪。一面也看到这些王跟主做个比较，我们的主他在世上，他和父的关系，他多么谦卑，他多么的尊重父，他多么讨父喜欢，他一举一动所说的完全凭着父。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工作，舍己救人，他是尽善尽美，对待那面是越来越恶，越来越恶。所以一面是更恶，一面是尽善。主就是善的本身，他是真理的本身，他是光，他就是善，而这边充满了恶。所以我们要效法主，我们因着这些个王，今天以色列王连着讲的五个王，这一个一个到最后就是更甚更甚，比以前以色列以前的王更坏。案例以后到亚哈更是这样，这是罪上加罪，他们都是以虚无的人惹神发怒。主耶稣是把人带到父的面前，叫他因着他能够得永生，能够蒙恩典，能够得到光。所以这些个都是在黑暗里面。所以现在我们细对，今天是分段，是四节对七节，分八小段，我们把它合并。第一大段是二十节对三十五节，第一段题目是当受警戒，离罪救光，得真自由。当受警戒，离罪救光，得真自由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，先看到第七节，一节到七节这一段我们先看一节到七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哈乃尼的儿子耶户，这个耶户是一位先见，在历代下也提到他是一位先见。神的话临到他，奉神的名奉命去责备巴撒，所以做先知做先见实际就是先知要什么？要遵守神的命令，要奉神的命，要大胆去责备罪恶。所以他去责备巴撒，这个巴撒是谁？就是推翻这一个耶罗波安的，神借着他罚恶，但是他呢，他也是行恶，仍然犯罪，仍然犯耶罗波安所犯的罪。所以现在先知受差遣来责备他。第二节，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已经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，就你跟他一样，把他灭掉了，你也是这样，是我民以色列现在罪里，惹我发怒。所以耶罗波安惹神发怒，陷民于罪中，到了巴撒作王仍然是这样。所以神说，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，是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，因为他跟耶罗波安所行的没有什么两样，他并没有因此受警戒，是不受教，自己所行的跟人家一样，把别人都除掉了，自己呢还是这样。所以神要惩罚，所以凡属巴撒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，那就不得安葬了，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。也说明啊，巴撒一切属他的人真是愚昧无知，犯罪作恶，像禽兽一样，最后被禽兽所吃。这到第四节，下面第五节，巴撒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不但死了，死后还要受审判，一切所做的事情，那么神都记录。巴撒的意思就是勇敢干犯，勇力不少，勇力都在作恶，勇力没有用在正经的地方，不是勇敢的 的去得胜外面的仇敌，得胜自己里面的仇敌，而是什么呀？是勇敢的犯罪。所以他所行所做都写下来，都写下来。巴沙与他列祖同岁，葬在德萨，他儿子以拉接续他做王。以拉好不好？后面告诉我们，以拉也是犯罪作恶，所以只做王两年。第七点，耶和华的话临到哈马尼的儿子先知耶户，责备巴沙和他对象，因他所行的。这一节就又回来解释第一节，神为什么借着先知来责备这个巴沙呢？是因为他行神眼中看过恶的事，一切的事都是以手所做的惹神发怒，像耶路巴安家一样，跟耶路巴安就我们常常说人家不好，自己跟人家一样，这就是巴沙。那我们常常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我们自己呢，我们自己也是这样，这就责任不责底啊！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，你像耶路巴安家一样，也说明耶路巴安被灭应该受警戒，他没有受警戒，根本不受教，所以我们不要像巴沙这种人，也是我们的旧人呐、啊，本性只知道对付别人，不知道对付自己。而且耶路巴安的事应该做他的警戒，他还犯罪，所以叫做罪上加罪，又因他杀了耶路巴安的全家。耶路巴安的全家被杀是应该的，但是你杀了别人，你跟人家一样，所以这个罪，这个流血的罪是要逃的。到第七节为止啊，我们就看这一段，这就是说先知为什么责备他，先知责备他的罪究竟是什么罪，就是说他跟耶路巴安一样，还是犯了个罪，一点没有受警戒，没有收敛啊。我们对照这边，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八章从第一节要看到十二节，一节看到十二节，开头是一节对一节，后面是一节对两节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就往橄榄山去。耶稣往橄榄山去做什么？榨油祷告。清早起来回来，就说明耶稣是夜间去榨油祷告，去付代价祷告。这个在路加福音也提到，二十一章末了也提到，耶稣每夜都出城往橄榄山去。耶稣真是白日做工，夜间还要付代价。所以这一节就是对那边就是先见耶户，耶户能够忠心传道责罪，为什么能够这样？也是由于他真正要付祷告的代价。这边就是夜间榨油祷告，一面是夜间榨油祷告，一面是忠心传道责罪，什么是责备人的罪？神的话才来到，才领导。如果不祷告，神的话怎么会领导？而且也没有胆量，所以耶户很有胆量去什么呀？去见巴沙，去责备巴沙。所以我们要去责备别人，自己先要好好祷告，自己要先与主联合，就像主耶稣这样的榜样。第二第三我们再看，清早又回到店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耶稣啊，处处都是教训他们，教训他们啊。底下呢我们看呢，就是有文士和法利赛人来了，这些个文士法利赛人我们看怎么样，他们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站在，叫他站在当中，那就是他们有他们的目的。法利赛人就是伪善，其实自己所行的也是恶，他抓一个正在行淫时的妇人来，这个妇人当然是犯了奸淫的罪，按照律法应该被拿石头打死，但是他只抓住了这个什么，这个犯奸淫的妇人。 那个男人呢，可能就是法利赛人，逃了放掉了，只抓住这个来了，所以这叫做伪善行恶，这边是伪善行恶，那边呢就是讲到就是巴沙忘恩背道，那边呢先知责备他，是吧？我从尘埃里把你提拔，立你做以色列的君，却是怎么样？却是行耶路巴安的道，忘恩背道。这边就对法利赛人伪善行恶，那边说赦免于罪，这边是主耶稣却是教训百姓，主耶稣的教训就把人怎么样从罪恶中救出来，教训百姓，那边是赦免于罪，这边伪善行恶，那边就是忘恩背道。所以结果呢，结果那边就惹神发怒，巴沙所行的惹神发怒，为什么？他行的是耶路巴安的道，什么叫行耶路巴安的道？就是仍然拜金牛犊，仍然不离开罪恶，仍然陷于罪中，所以惹神发怒。对他这边来就是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 来做什么？他们来的目的是来定主的罪。为什么抓一个妇人来？是的，是妇人是该死的，但他们的目的我们要知道是来做什么？来定主耶稣的罪。所以那边惹神发怒，法利赛人更是惹神发怒。再看第四五两节，他们就对耶稣说了：“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，摩西的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你说该把他们怎么样呢？”那这句话里面就给我们看到这些个法利赛人，他们是故意的来问耶稣，故意来找耶稣的把柄，说后面就说找耶稣的把柄。而且呢，这里也看到他们是指定妇人的罪，指定他人罪，自己呢以为自己什么罪都没有，指定别人的罪，对到那边去，就是巴撒不受教离罪。耶路撒冷全家被铲除了，他有没有受教？不受教，也不离罪，不受教离罪。这边就是法利赛人指定他人的罪，一面是犯罪被灭尽，犯罪啊被灭尽，一面是什么犯罪必什么必要死。这边不是吗？用石头打死，是啊，摩西律法里是这样讲的。那为什么问耶稣呢？就是说如果耶稣不同意，那么你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就故意的来问耶稣。所以底下再看六七两节，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。所以这边是试探耶稣，那边就是巴撒不知认罪，不知的认罪。他们为什么试探耶稣？要得着把柄来告他，来告他，得着告他的把柄。但是耶稣什么态度吗？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见没有？要得把柄告主，这边是要得把柄告主。那就说了，他们真是站在什么地位？站在一个审判的地位，要得主的把柄，要把耶稣告了，告了好害主，是这个目的。罪的那边就神必罚恶灭尽，对巴撒的罪，他不知认罪，他也不知受教，他也不肯离罪。所以神对巴撒什么态度？神必罚恶灭尽。这边就是法利赛人，自己明明有罪，或者包庇别人的罪，却是把这行淫的妇人拉来，还要定耶稣的罪。这一段我们看主要的意思就看出来了，要定耶稣的罪，要得到告他的把柄。实际上呢，实际上他们才是有罪，所以耶稣不愿意，耶稣弯腰。下面我们就看见了，他们还是不住的问耶稣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了一句话。所以这边是不住的问主，实际就不住的催逼的意思，罪在那边就不受警戒，还要不住的问主。主说了一句什么话？这是非常要紧。我们看耶稣对他们说什么？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，谁没有罪就拿他打他。耶稣没有说这个人是该死的，拿石头打他，那大家都得打他，那么更证明大家都没有罪。耶稣不这样，因为耶稣看透了这些都有罪，哪个没有罪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犯同样的罪，这边谁是没有罪？巴撒为什么神说我也要把你灭尽呢？因为巴撒和耶路撒冷一样犯同样的罪。其实这边法利赛人其实跟那个女人也没有区别，在主看都一样，你具体罪不一样，实际也都犯罪，都犯罪。所以这边耶稣问了一句，谁是没有罪？谁没有罪谁就拿石头打他。所以耶稣的话，虽然他弯着腰写字，当然耶稣写的字我们想也就是主的话，就是审判，就是光啊，就是光啊，照出人了。而且主也说了一句，这一句是不在乎多，耶稣就说一句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？你说哪个人敢讲自己没有罪？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你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这里又讲到了，又一方面这里包括的意思就是这个妇人是有罪，是不是？但另外一方面也包括了你们哪个人没有罪，是不是都有罪啊？哪个人敢讲没有罪？那边就是先知的审判，这边是耶稣的审判。再看第八节，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主多么忍耐，主真是忍耐的。而且呢，主就是坚持他的看法，主就亲自画字。主亲自画字什么意思啊？主的话，主的字，主的指头所写的话，那就是审判，就是审判。主不会多讲，主亲自画字，对着那边就难逃神审判，那边就巴撒所作所为都记下来了，难逃神审判。 凡你死了也要受审判，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思，死后也要受审判，难逃神的审判。这边就耶稣亲自发誓。结果呢，结果一个一个都走了。我们看第九节第九第十两节，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那这边就是老少都同有罪，为什么一个个都走了？惭愧啊，耶稣这句话就定了他们的罪了。耶稣这个话，耶稣就是光啊，耶稣这个话就让他们看到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没有罪，他们的良心告诉他们有罪，老少都同有罪，对着那面就是以拉做王了，继续做王行恶，这边老少都有罪，那面是父子都一样，那面就是这个他的儿子，那边是第六节啊，就是以拉接续他做王，以拉好不好也是一样，所以后来只做王两年就死了啊，就让人家背叛了。所以这边老少都同有罪，那面是继续做王行恶。耶稣直起腰来对妇人说，我们看耶稣说什么，对妇人说，妇人那现在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这边就无人敢定罪，对待那边死后必审判，死了也要受审判，这边无人敢定罪。妇人是有罪，但是谁能定他的罪呢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站在审判的地位去定别人的罪，先要看他自己有罪。我想这一段最一个中心的意思，巴沙就是责人不责己，杀了别人自己跟人一样，我们常常对付了别人自己呢，自己一样，说人骄傲我也骄傲，说人自私我也很自私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边也是法利赛人就是这样，所以巴沙跟法利赛人对人太好了，我们常常也是做法利赛人，定人罪也有罪，是这个妇人是该死，我们也要该，我们也该死，是吧？底下我们再看十一十二两节，他说主啊，没有，就说没有人定我的来定我的罪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这句话多么感动人呢！我看这个妇人再不敢，妇人说主啊，说明他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，他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，所以这个妇人蒙恩了。所以这边就是主有赦罪权柄，那边就先知奉命责罪，那边先知奉命来责备他的罪，把他罪讲得清清楚楚。这边就主，主当然胜过先知，主是什么？主不是责罪了，主是什么？主有赦罪的权柄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，就说明这个妇人所犯的一切的罪得到赦免了，是得到赦免了，只要你以后不再犯罪。还有一节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踪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。那么主是光，那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光呢？那你就要弃暗就光，对他那边去做，仍旧犯罪。耶稣是光，我们要弃暗就光，可不能仍旧犯罪。那边说谁呀？以拉的儿子，也可以说就是巴沙。巴沙把耶罗波安全家杀灭，自己呢仍旧犯罪，所以还是在黑暗中，两边相对。这边主是世界的光，那边是先知的话如光，那边还是对第七节，先知的话如光，这边主是世界的光，那边巴沙拒绝神的光，这边告诉你要得生命的光，那边拒绝神的光，这边要得神生命的光，怎么得呀？我们要跟随主，耶稣说跟随我的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好，我们再看，接着看第八节到第十四节，犹大王亚撒26年，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撒登基。下面讲到以拉了，以拉做王一共才2年，说明以拉做王以后，他也没有受教，没有受教。以后以拉也是什么？一面是作恶，一面还喝醉，喝酒，醉酒。所以最后以拉也是什么？臣子被背叛了，他就被杀。第九节，又当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，那这就是军事上的当官的心力。背叛他，当他在德撒家在亚达的家里喝醉的时候，当你不警醒的时候，当你放荡的时候，当你喝醉的时候，结果怎么样？心里就进去把他杀了，篡了他的位。心里是一个什么？谋杀篡位也不是好的呀。心里是个臣子，要做王，他也趁机看你这个王啊，你这个王就是喝酒犯罪放纵，那么心里就把他杀了。那么做以拉来讲，那也是罪有应得，所以结果呢，以拉就被杀。那么底下我们看心里怎么样呢？十一节，心里一 前面先知所说的话。因为巴沙他灭了耶罗波安的家，他也是这样，所以神说我要灭定你的家，果然就这样。所以神也借着经历来惩罚了巴沙的家，也经历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，正如耶和华借着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话。这是因为巴沙和他儿子以拉的一切罪，就是他们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，以羞的神惹神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。所以拜金牛犊拜偶像就是虚无的神，做王不是领人归神，乃是领人去怎么样引诱人去拜虚无的神，惹神发怒。这虚无的神就代表世界，这世上的人，这世上所追求的一切不是虚无，不是虚空吗？所以诗篇里告诉我们，这个什么呀，上流人是虚空，下流人也是虚空，都虚无虚空，加在一起比空气还要轻。所以为什么去拜这些人世上的一切呢？惹神怒气。以拉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我们到十四节为止，一切所行所做，神都看见。世界的神就是虚无的神，以杜甫为神，以钱财为神，是吧？以这个肉体呀、名利享受为神，这都是虚无的神，是惹神发怒。到十四节，所以到这边我们请看，这边第八章到二十四节。我们从十三节开始啊，法利赛人对他说，你是为自己作见的，你的见证不真。法利赛人呢、无故的向主挑战的，认为主见证不真。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，我虽然为自己作见的，我的见证还是真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耶稣每句话都是见证，他是从父而来。所以为什么是真的？因为耶稣不是从地上的，他是从天上来的，从神来的，奉有神的使命而来的，是吧？我从父而来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十三十四点，主的见证是真的，那边做完两年没有见证，无见证。那边是以拉做了两年有什么见证？都是作恶的见证，无见证。这边主的见证是真的。再看十五节，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人。十五到十七我们连着看，十五到十七，那边是九节到十节。所以耶稣不是外貌判断人，耶稣说我就是判断人，我的判断也是真的，就是耶稣是真的判断，对的那面就是心里阴谋篡位。心里对于以拉这样的他去、去谋杀他，心里也不是真的判断，只不过是为个人阴谋啊篡位，心里是阴谋篡位，这边只有主是判断真的。耶稣说我就是判断我也是真的，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啊。到十七节为止，你们的律法也记得说两个人见的是真的，就是说耶稣说为什么他的见的是真的，他也能够判断，因为耶稣老有父与他同在，等于是两个见证，主与父嘛，主与父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有父同在，对着那边酒醉被杀，你喝酒你就被杀，神失去神的同在，生着我们体贴肉体，你就是死，体贴肉体放纵情欲，结果失去神的同在，结果就被杀，这边有父同在。再看十八十九，我是为自己做见证，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。他们就问了，你的父在哪里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我的父，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是子与父的关系，是不是？你认识子你就认识父，因为子把父表明出来，子来到地上就是为了见证父。父在哪里啊？他因为不认得子嘛，他当然不认得父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有父做见证，那面是作恶必受报，那面就是以拉，以拉为什么死啊？作恶所以必受报，这边有父做见证，一面是灭尽罪恶之家，结果心里一座位啊怎么样，就把心里把这个以拉的全家都灭尽。为什么要全都灭尽呢？对待这边就告诉你们，不认识父与子你就被灭尽，你就不能得救，你就不能蒙恩，是不是？作恶多端，一切的罪都因为不认识神。这边不但认识神，在新约里告诉你，还要认识子，不认识父与子，那边就灭尽，巴萨全家都被灭尽。好，我们再看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 这句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，也没有人拿他，因为他的时候没有人到，耶稣的时候不到，无人害主，这人的犯罪罪孽，这边无人害主，因为主的时候不到，所以耶稣大胆讲。二十一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要去了，你们要找我，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，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这里两个意思在里面，是不是？一面就是说这些人要死在罪中，罪的那面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以拉，是什么？罪有应得，就是巴沙的全家遭报，是罪有应得，这边死在罪中，那么罪有应得。这边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就是你要信耶稣的话，对的那位就是先知的话应验，巴沙全家被灭是应验了这个耶户先知所说的话，是吧？这边就是当信主的话，当信主的话，那边是应验先知的话。二十二节我们看，犹太人说，他所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，难道他要自尽吗？这叫做不明白主的话啊！耶稣说我要走了，他们以为耶稣要自杀，不明白主的话。罪的人为什么不明白？因为虚无的神，虚无神惹神怒，你里面有虚无的神，你就不明白主的话，根本不明白。底下呢，我们看这里一面是什么？父子都陷于罪中，他特别提到什么？就是说巴扎和以拉都陷于罪中，所以这边呢，耶稣就说了，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这个地方到哪里去？耶稣借着死要进入荣耀里面去，借着死进入荣耀里面去，谁能去啊？又是陷于罪中，所以不可能去，所以耶稣你们不能到，你们死在罪中，罪的那边就是父子都陷于罪。好，下面再看二三节，二三二四两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是从下头来的，我是从上头来的，你们是属这世界，我不是属这世界。 那这个就是对着那边就是巴沙的家以拉呀，以拉是属什么？属世界，属世界的。这边耶稣呢是不属世界的，是地上的王和天上的王两边相对比。底下耶稣在二十四节又说道，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为什么耶稣这里强调必死在罪中呢？因为你不信耶稣是基督，你不信子就等于不信父，所以不信主必死在罪中，不信主必死在罪中。那边就一生所行神都记录，那边就是十四节，以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下来了，写在哪里？写在列王记上吗？写在神那里，神都记录，所以神都记载。你不信的你必死在罪中，这就是一段。这个不信的代表谁？就是以拉，就是巴沙的全家，也包括以拉。以拉就两年就结束了，短短的几句话就讲完了，因为他一生所行的都是罪恶，结果呢被臣子把他推翻被杀，酒醉而被杀。我们就到这个二十四节为止。现在我们再看一段，就十五节到二十，这边是十五到二十，这里讲的新历了。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，新历在德撒做王。新历更可怜，做王多少天呢？七天，一共就七天。那是民正安营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，民在营中听说新历背叛，又杀了王，所以以色列众人当日就立了另外一个人了，是不是？新历你做王你也不得人心，后面就告诉我为什么不得人心，因为新历你别看做王七天犯罪行恶，还是犯耶路巴安所犯的罪，所以短命王啊，以色列王当中很多是短命王，这个是最短七天。结果呢，众人就立在园中就立安利，要让他做以色列王，所以就看见这个以色列家这个里面的内讧啊，里面的光景啊是多么的这个混乱。你要推翻我，我也推翻你。安利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顿上去围困德撒，结果新历呢就被围困，因为他住在德撒王宫里面，他一建城被破失，
就进了王宫的卫所，放火焚烧宫殿，自焚而死，畏罪自焚而死。心里有罪，也得不到神的帮助，最后怎么样？最后被围困了，叫做死路一条，没有办法了，最后被逼的只好自焚而死，把王宫宫殿也烧了。所以自己所享受所追求一切，付之一炬，转眼之间就成功，全部被烧灭。这是因为他犯罪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不恶的事，行耶路巴安所行的，犯他是以色列人现在这里的纳罪。所以跟巴沙一样，巴沙推翻了耶路巴安，自己也是这样。现在心里你推翻了巴沙的家，就是以拉了，结果他也是这样。所以这一个结果就是罪有应得，也是自焚而死，自己把自己烧掉。这个死还是你肉身的死，将来一天还要被什么？被那个地狱和王啊背叛了，谋杀篡位，实际上他们都是背叛神，所以神也让别人背叛他，最后心里也悲伤。那我们就到20节为止啊，就讲完心里的事，到20节。对着那边我们看一下到35节，我们请看25节到35节，25节26，看这2节。他们就问他说，你是谁？耶稣对他们说，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。他们都不知道耶稣是谁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就是世上的光，他就要来做救主的。结果他们说你是谁，就说明罪主不信又不认识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有许多事讲了你们，判断你们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，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。这两个意思我们看，第一个意思是什么？这些人不信不认识主，对的那面就是不受教必被灭，那面是心里，心里也是对神的这样的态度。这边就是犹太人，你是谁呀？对主不认识，也根本不信，不信不认识主，那面是不受教必被灭。因为看到耶稣见证父是真的，是真的，约翰福音讲真特别多，是真的，就实实在在那位差我来的是真的，他为父作见证。对着那面就心里只做王宫7天，没有一点真的东西啊，都是虚虚假假嘛，没有真的东西，所以只做王宫7天，真的等到永远。为什么说是真的？就是说他是永恒的，他是亘古常在的，他是永不改变的，他是真的。那心里呢虚虚晃晃，所以做王只供7天呢，只有7天就完了。再看27、28，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，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，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的，教训我的。那这2节就给我们看到耶稣，一面看到耶稣是什么，耶稣见证他啊是基督，是基督就是王的意思，耶稣才是那真正的王，耶稣是基督，他见证自己。另外方面呢，耶稣也说了，他不凭自己，只凭父意，是父的教训，从父听到的我就传给你们，不凭自己，只凭父意，两边相对。这边主是基督是王，那边另立元帅做王，那边多混乱呢，心里刚做王啊7天，结果又一个人出来做王了，是众人立的，立谁啊？按立，他是个元帅，就立他做王了。这边主是基督是王，一面这边是不凭自己，只凭父意，那边就是谋杀篡位都凭己意，哪个不凭己意？都是凭自己的意思。这些百姓也是一会儿拥护这个，一会儿拥护那个，都凭自己，只有主耶稣不凭自己，完全不凭自己，凭自己的都是谋杀篡位。底下再看29节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两边相对，这边神与同在，这里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就是耶稣差我来的与我同在，神与同在。对着那边就面临围困，那边就是案例，把什么呀？把德撒围困起来了。也可以说这个新历刚做完7天就面临着什么呀？面临着整个的王宫，他那个德撒那个城都被围困起来，那就是面临绝境啊，面临绝境。这边神与同在，这边耶稣说他行父喜悦的事，行父喜悦的事，对待面面就心里 也好，案例也好，两例是不是？用心理，用案例，你不管哪个，各都为所欲为，各都为所欲为。这边呢，这边是行父喜悦的事。再看30、31，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就有许多人信他。虽然有人不信，但是有多人信。耶稣在哪里也是这样，有人不信，也有人信，有多人信他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多人信主，那边自焚而死，自己把自己烧死，做了七天王，一无所得，自焚而死。这边多人信主，就说明主耶稣大有功效啊！主所走在那里，虽然有人反对，多人信主。底下我们再看31节啊，30、31是连着的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：“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”这句话很要紧，你要常常遵守主的道，才真是主的门徒。什么叫做真是主的门徒？是不是？那你看和这个耶稣门徒的标准要求，真的假的区别在哪里？就是尊不尊主的道。做主的门徒要跟随主，做主的门徒要遵守主的道。跟随主的意思就主怎么说我怎么做，主在哪里我在哪里，这叫跟。什么叫跟呢？跟什么？跟他的话，跟他的脚踪，跟他的榜样，跟他所说的每一句，是不是真的主的门徒？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常守道，真是主门徒，真是主门徒，也可以说就是做主真门徒吧。对着那面背道作恶，自食其果，那面就是心里，心里背道，你背道你就自食其果，背道作恶，自食其果。这边常守道，真是主门徒。好，我们再看32、33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这真理是我们自由，所以我们要天天追求真理。真理是什么？主的道就是真理。多读主的话，你得真自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叫我们怎么做，我们怎么做。你在圣灵里的自由，得到真的自由，不再被罪恶捆绑。真自由什么意思？不再被捆绑，不再为奴。所以32节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，得自由。他们回答说：“我们是亚伯拉罕后裔，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隶。你们怎么说？你怎么说？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这叫做以为自由。那这些人呢，真是不认识自己。我们亚伯拉罕子孙啊，我没做过奴隶，我们自由。其实他是叫做自以为自由，以为自由。对着那边就心里犯罪为奴，心里别看做王，实际他是什么？他是罪的奴隶，犯罪为奴。这边以为自由。”还有呢，这边因真理得自由，你怎么得自由？耶稣特别强调因真理得自由，所以我们心里没有真理，我们还是被罪捆绑，被老我捆绑，没有自由。因真理自由，对待那边犯罪陷明于罪，自己也犯罪也陷明于罪，陷明于罪什么的，叫人都受捆绑，都受罪的奴隶，犯罪陷明于罪。这边就因真理得自由。我们再看34、35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”看耶稣解释的多好，他们以为自己自由，其实耶稣说：“你就是罪的奴仆，你别以为你是亚伯拉罕子孙。犹太人就是这两自欺，以为自己亚伯拉罕子孙，我就可以怎么样？没关系，我是上帝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上帝的民。其实他没有得真的自由，两边相对，这边犯罪为罪奴。”对在那边背叛必受报，那边说心里背叛，所以他的事情都写在什么列王记上，背叛，你背叛你必受报，所以心里今天的下场是什么？受报，是罪有应得。这边犯罪为罪奴。耶稣又说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。所以耶稣叫我们得自由，让我们不要再做奴仆，让我们能够永远住在家里。什么意思？享受天家那永远的福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做儿子永住家，那边使民沦为罪奴。所有拜金牛犊的就叫做陷民于罪。什么叫做陷民于罪？就叫神的百姓沦为奴隶，成金牛犊，成罪的奴隶，又蹦又跳，又吃又喝，又玩耍又放荡，以金牛犊为神。好，这是第一段结束，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，请看第二段。 21节到34节，那边是36节到59节。我们看第二段题目是背道弃主，作恶更甚，必定受罚。一面是讲的两个王暗利和亚哈，一面就讲的这些法利赛人是魔鬼的儿子，都是背道弃主，作恶更甚，所以必定受罚。那我们现在翻过来，请看21到28。那是以色列民分为两半，一半随从基拿的儿子提比尼，要立他做王。就开头的时候，暗利还没有正式做王，当时还有两方的势力，一面是提比尼，一面是暗利。但随从暗利的名胜过另外一个提比尼，结果提比尼死了，暗利才做了王。所以这胜者为王啊！但这个胜是什么胜啊？势力啊，自己的势力强，人多就算胜者。犹大王亚撒31年暗利登基做王，做王12年，在德撒做了6年，以后就迁到撒玛利亚。我知道后来北国的首都叫什么？撒玛利亚。那撒玛利亚哪里来的呢？24节，就是暗利用二他连的银子买来的，向撒玛买来的，结果就什么在山上就造成了这个撒玛利亚，按着山的原主的名字就起名叫撒玛利亚，又从撒玛买来的嘛，所以叫撒玛利亚。他买山，他定名，这一切都是凭他自己。以后结果这个城就成了，也成了金牛座的中心，罪恶的中心，都是凭自己的意思。安利行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，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，作恶更甚。所以以色列王我们看有几个好的，是啊，自从耶路巴安以后，一代一代更坏，到了暗利地方叫做更甚，作恶更甚，就是比起耶路巴安，比起巴沙呢，都不如他，比他们更坏，因为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路巴安所行的，犯他是以色列现在这里的纳税，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，那个败得更厉害，虚无的神惹神的怒气。暗利其余的事和他显出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之王记上。你有勇力很大，但是你犯罪，是得罪神，陷明于罪中，惹神发怒。暗利与他列祖同岁，葬在撒玛利亚，他儿子亚哈接续他做王。亚哈呢？亚哈比暗利更坏，后面再讲。现在就到28节，这段内面我们请看到49节，36，我们看到49这一段36节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这边就因主得真自由，所以我们天天要求主啊，让我们跟主联合呀，我们听主的话呀，我们追求真理呀，以得真自由。对待那边国分裂，无所从，一会儿跟这个，一会儿跟那个，不叫做无所从吗？国家分裂无所从，所以没有自由，大家都没有真的自由。国家分裂，一半跟从这个人，一半跟从那个人，这边就因主得真自由。好，底下我们再看37、38啊！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却也想要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说为什么他们要杀耶稣呢？里面没有主的道，抵挡主，所以要杀主的。你看看。现在很多人逼迫我们也是这样，反对什么？它里面有个抵挡的灵，是不是？没有我的道，耶稣说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，你们所行的是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。耶稣这里开始说你们的父和我的父，我的父，耶稣的父是神，你们的父下面就讲的就是魔鬼啊！耶稣就看得清楚，他们这些是属谁的？根本不是属神的，是属魔鬼的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耶稣所说凭着父，那边凭己意做王。哦，开头37节我忘了说了，37节这边什么？心里容不下主道，心里容不下主道，对那边就是暗利，一时得胜做了王。你一时得胜做王没什么了不起，你心里没有主的道，那么将来终要被神惩罚的。因为一时得胜做了王，这边心里容不下主的道。这个得胜不是在主的道理的得胜，凭着自己的势力而得胜，
这还有呢，就是这边所说平之父，那边平己义作王啊。我们再接着看39-40，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。耶稣说，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。耶稣的话就证明他们根本不是亚伯拉罕子孙。如果你是的话，这个儿子就是子孙的意思。如果你是亚伯拉罕子孙，一定是亚伯拉罕所行的。所以今天你我因着信，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子孙，我们要行亚伯拉罕所行的道，那就是因信而称义的道，要顺服跟随主的走窄路的道。第40节，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，现在你们想要杀我，这就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就耶稣传讲真理，对着那边就是案例，没有真理，案例没有真理。这边想要杀主，那边案例作王应该叫做什么作王？罪恶作王。案例作王就是罪恶作王。那边是第几节？23节，是不是？实际是什么？是罪恶作王。好，底下我们再接着看24节，不是41-42啊。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，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所以犹太人强调自己只有一位神，实际上他们什么？他们根本没有真的敬拜神，他们的父就是魔鬼。所以耶稣说，倘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，因为我本是出于神，也是从神而来的，并不是由着自己来的，乃是他才我来的。那这两边相对，就是说以神为父啊，要以神为父，是自欺自称以神为父。对着那边就是案例，案例所作所为完全凭自己，他里面也没有神，买山定名全凭己意，全凭自己的意思。我们看大卫做王就不是这样，要到哪一个程序，什么时候做王，他都求问神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以神为父，爱主，一定爱主，必爱主。耶稣说的，如果你们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一定爱我，因为耶稣是从神而来的嘛。以神为父，必爱主。对着那面去就是不敬畏神，只爱己。那么一个个王讲的案例了，是吧？不敬畏神，只爱自己，所以结果也是谋杀篡位。一面这里说从父差来的非由己，耶稣说我是从父来的，我不是由于我自己。对着那边阴谋夺权，权为己，最后案例得胜啊，阴谋夺权，权为己，这边耶稣非由己，耶稣完全没有自己。底下43节啊，这一节，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，不听主道，所以显愚昧啊，不明白主的话。你根本道都没有听进去，所以不明白。所以有些人你跟他讲东，他听西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心里愚昧啊。所以这里说不听主道显愚昧，对他那边就案例，比前王作恶更甚。为什么更甚？没有主的道，不听主的道，怎么做王？是以色列一代一代早就哗变了，早就变了质了，早就忘记了你做王要有神的道在心中，你要平生诵读，你要抄录一本，没有啊。所以这边不听主道显愚昧，那边就比前王作恶更甚。再看44-45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他起初就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的，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话是出于自己，因为他本来是说谎话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耶稣这一节专门讲魔鬼。44节，两边相对，就指这些犹太人随父魔鬼说谎犯罪，随着他的父啊魔鬼说谎犯罪，对着那边就拜金牛主献明一岁。所以那边的案例也是父亲也是个魔鬼，所以拜金牛主献明一岁。这边是随父魔鬼说谎犯罪，都在罪中，魔鬼就叫人犯罪，因为他就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的，又是说谎的，两边相对。还有45节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因此就不信我，不信真理，那边犯同样罪，就是跟耶路撒冷所犯的是同样罪。这边不信真理，
耶稣就是真理，他不信，那么犯同样的罪。再看四六世纪，你们究竟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？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，你们不听，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。所以耶稣就指明他们根本不是出于神，他们根本也不是以神为父，神也不是他们的父。所以这里两边相对，这个不听不信非出于神。为什么说不出于神？因为他们既不听又不信，不听不信非出于神。罪在那边，一切所行神必审问，或者都必受审。按律所行的这一切罪恶，也说明什么？为什么是作恶更甚？也行了，不听不信，所以不是出于神。再看48、49，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，并且是鬼附的人，这话岂不正对吗？你看这样的轻慢主。耶稣说，我不是鬼附着的，我尊敬我的父，你们倒轻慢我。其实本身是什么？轻慢主。既然把主说成是撒玛利亚，说明撒玛利亚人是最被人厌弃藐视的，瞧不起的，骂耶稣，辱骂耶稣，是撒玛利亚人又是鬼附的，两边相对，那边背弃神，这边轻慢主，那边劳我作王，安利作王，也可以说是劳我作王，这边辱骂耶稣。49节，父，耶稣尊敬父，耶稣说，我不是鬼父的，我尊敬我的父。耶稣尊敬父，这个那面就是安利和亚哈父子轻慢神，都是轻慢神的。安利也好，后来不是安利死了，亚哈作王，都是轻慢神，父子都轻慢神。那么耶稣为主，唯有耶稣是尊敬父。耶稣与父是同等的，但是耶稣来到世上谦卑舍己，不以神同等为抢夺。耶稣尊敬父。好，到这里为止啊，我们现在再看最后一个29到末了。29到末了，犹大王亚撒38年，安利的儿子亚哈作王。亚哈作王怎么样？我们看一下，耶和华作王22年，这是作恶多端。我们这里亚哈作王的时代，那是以色列最可怜的时候，3年半都不下雨，闹大饥荒，就是亚哈作王，大大得罪神，是吧？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，可能也胜过他的父亲，比安利还要坏。犯什么罪？犯尼巴的儿子耶罗巴尔所犯的罪，还以为亲，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，去侍奉敬拜巴利。那这什么意思？与世俗联合拜别神，以娶了耶洗别。耶洗别是什么？是西顿王的女儿，是个公主。耶洗别在启示录告诉我们，代表大淫妇，代表假先知。结果随从了别神去敬拜巴利，不但拜金牛犊，还拜巴利，所以大大得罪神。他怎么样？在撒玛利亚建筑巴利的庙，为巴利筑坛，又是建庙。亚哈又做亚哈亚瑟拉，就另一种偶像。亚瑟拉是一种木偶，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人的怒气，比以前以色列诸王更甚。所以神在当时以色列人这个在亚哈作王的时代，是最黑暗的时代，神兴起最好的先知以利亚来应付他们，来责备他的罪，来提醒警告。下面亚哈在位的时候，有伯特利人叫做希伊勒重修耶利哥，一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，安南的时候上了幼子，你重建耶利哥，那么神借着约书亚所说的话必定应验，也说明亚哈在位的时候，人们都是轻慢神的话，不看重神的话，可以随便，亚哈不管，但神的话还有应验，因为这个话是在约书亚记的第6章26节，约书亚明明叫他们起誓，耶利哥不能重建。什么叫重建耶利哥？那你就重新回去爱世界，那结果你就长子也死了，幼子也死了，神的话必定应验，是轻慢不得的。对到这边，我们看最后一段50开始，50节，我不求自己的荣耀，有一位为我求荣耀，定是非的。这边就耶稣，主不求己荣耀，这边就不求自己荣耀，对的那面就是亚哈， 做王全为自己，都追求的是外面的荣耀。耶稣是什么？耶稣是不求自己荣耀。51到52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。犹太人就对他说了，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，亚伯拉罕死了，中先的死了，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尝死味，就更加定耶稣的罪，说耶稣是什么？是鬼附的。那这点就告诉我们，尊道不死，那面背道必死。那面你背道一定死，行恶嘛，比前王更甚，啊，必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个意思就行恶更甚。那对待这面什么原因？就是不守主道。为什么行恶更甚？对待这面就不守主道。因为耶稣说了，你若遵守我的道，你就永远不死。这永远不死的意思，你遵守主道就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啊，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死。所以一面是尊道不死，一面是背道必死，一面行恶更甚，一面不守主道。为什么行恶更甚？里面根本没有主的道。再看53、54，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？他死了，中先者也死了，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？啊，这里更加的轻慢藐视主。那这些圣经说明什么？不认识主，藐视主。这个里面就是亚哈，娶当淫妇又拜巴利，娶当淫妇又拜巴利，这边就不认识主，藐视主。一面是54节啊，还有一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的荣耀自己，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。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，就是你们所说你们的神。”这边耶稣是什么？我们看两个意思啊，耶稣是舍己荣神。耶稣不荣耀自己，当然就是荣耀父。耶稣最后是以死来荣耀父，在约翰福音17章，耶稣最后也讲荣耀父啊，舍己舍命荣神。对他那面就是亚哈，作威作福，娶了个耶洗别，不是作威作福吗？杀掉所有的先知，作威作福。两边相对，这边什么？最后呢，耶稣不荣耀自己，却是蒙父荣耀。他荣耀我的乃是父，蒙父荣耀，就是父来荣耀他。对他这边就罪上加罪，那边亚哈他以为犯了耶罗波安的罪，还以为轻，还要去拜巴利，又是做木偶，叫罪上加罪。好，我们看55到56，你们未曾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。我都说我不认识他，我就说谎了，像你们一样，但我认识他，也遵守他的道。你看耶稣多谦卑，耶稣对父什么态度？我认识他，我遵守他的道。耶稣在世上强调他对父的关系，而且公开说，我们常常还不敢认主，耶稣敢认父。人家你这样不是说奸枉的话，耶稣不怕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，我就认得我的父，而且我遵守他的道。对的那边是什么？对的那边是为巴利造庙筑坛。所以说亚哈是作恶多端的，为巴利造庙筑坛，这边是认识父，遵守他的道。我们要领人，我们也要像耶稣这样领人认识父，遵守神的道。56节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，这叫因信看见而快乐。亚伯拉罕看见什么？在信心里看见了，因信看见快乐，这真是灵里的快乐，在信心里的快乐。所以这些人都是因着信而死的。对他那面是什么？充满偶像人工，哪有快乐呀？充满偶像人工，造亚瑟拉嘛，都是偶像人工。还有57节，有的人说你还有你什么？你还没有50岁，岂见过亚伯拉罕呢？这句话说明什么？说明耶稣是受苦，是为我们多受苦难，长经忧患。人看他差不多50岁了，所以你还没有到50岁，说明也差不多50岁。意思说你怎么见过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早死了。所以这个意思就告诉多受苦讨神悦，那面是造偶像惹神怒。那边说的亚哈造偶像惹动耶和华的怒气，造偶像惹神怒。而这边耶稣呢，
耶稣为我们受苦，被他们藐视，被他们责难，耶稣多受苦，讨神悦，讨神喜悦。最后两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这张圣经大家熟悉，有多少次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耶稣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，不能改变的。是啊，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主啊，亚伯拉罕算什么？是以色列的祖宗了，耶稣是大过一切，是神呢、啊。这创立世界以前就有了他们，就有了我。于是他们就拿石头打他，耶稣却躲藏，从这里出去了。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弃主害主，打主嘛，弃主害主。这边那边就重建耶利哥，违命干犯干罪。重建耶利哥什么意思？违命，神明命说你不可以再重建，干罪干犯了神。违命干罪，这边就弃主害主，那边说难逃灾罚，结果你一根基的时候，你长子就死了，你何必你重建耶利哥，结果你的长子和什么次子都死了，立城门的时候，立门扇的时候，次子也死了啊，就说神的话是句句都是可，都是什么，都千真万确的。就算幼子就死了，那你就约书亚的话就完全应验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那边是难逃灾罚，你违命干罪嘛，难逃灾罚。所以到这边来呢，主躲藏了，耶稣完全躲开，你要害人，耶稣时候不到，耶稣不会被他们打死的，耶稣是自己上十字架，耶稣什么主躲藏了，这个那个是难逃灾罚，这边耶稣却躲藏了。所以我们不要重建耶利哥，更不要弃主害主。大小轮的中心是弃暗救光，得胜赞美，弃暗救光，得胜赞美。